好，电视位平安啊，今天是5月25号 ,2020 年5月25号，今天是这个啊很特别的日子，我们又到了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谈天说地的时候，我们这个要特别啊，这个在今天的日子里边，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那今天是美国的美墨尔代，就是5月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美墨尔代大家可能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不太了解美墨尔代。那这个美国美墨尔代中文叫做阵亡将士纪念日。阵亡将士主要是指南北战争，美国在南北战争牺牲的这个阵亡的将士。那当然或者延续到二战美国也牺牲很多人，韩战啊、越战。那么美国他们这个牺牲的军人的纪念日是在今天。今天如果不是疫情的话，你会看到今天是一个公众的假期啊，星期一啊，公众的假期。这个公众假期最大的特点就是马路上全是退伍军人骑着摩托车。我记得每一年我都看到的摩托车啊，这个无数的摩托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都是一些退伍的老兵啊，这个非常的壮观啊，非常壮观。那这个讲到这个美墨尔代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原来啊很长时间我住在普林斯顿。啊，那边有一个纪念的一个战场，古战场。啊，后来我搬到了这个维吉尼亚，我的附近还有个古战场，那个在马纳萨斯那个古战场。维吉尼亚马纳萨斯那个南北军打仗，打得非常的厉害。那现在那块有个公墓啊，然后还有几个大鼓炮，然后还有一些当时的篱笆，还有那个一个当时指挥官用的房子，我每天上班开车几乎都路过利海卫。这个利海卫 ,LE, 利海卫就是纪念李将军 ,Robert 李将军的一条公路。那当时这个公路是特别特别大的。现在当然高速公路这个路就不显得大了，这个路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国道。那这个利海卫利海卫是从华盛顿的这个市中心乔治城大学一直往西走啊，走得很远，可以走到这个维吉亚大学当时那个萨拉斯维欧，可以走到那里很远。那我家就住在29号公路，这个也叫29号公路，就是利海卫旁边啊，那个这是纪念美国南军，就是那个所谓的代表奴隶制度的那个军队的南军的总司令代表他。美国这国家很特别哈，很特别。这个国家好像从我们中国人来看好像没什么是非啊，他们这个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个南北这个北军和南军是被彻底打败了。那么北军也差点没败，就差那一点点，后来南军是错误的这个主动进攻，所以北军是以逸待劳，所以北军啊那个时候他有篱笆。那个篱笆呀，那个都是那种用那个木头劈开的，那我一下就跳过去，我不觉得那个篱笆有什么难的。我在那个墓地，在那个墓地啊，在利海卫旁边有个墓地，我经常路过那个墓地，那儿有古墓啊，有那个古炮台啊，还有一个湖，那也有中国人在那买墓地。那王康的父母就被从中国把骨灰带过来，就葬在那里。王康的墓地也是买在那里，那我就不说了，还有其他人的墓地。那么这个，那我不觉得那个篱笆有什么难的啊，很容易一下就跳上去了。可是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当这个军队啊长途跋涉打仗的时候，他再跳那个篱笆，有那么三道篱笆，第一可以挡马，这个马军在快速冲击的时候，那马到那就被拦住了。那么第二可以挡人，人在那个时候很精疲力尽的时候跳那个墙是不容易的，那就最后那个墙下面都是被机枪打死的人，那死的人就跟那墙一样高，人们就得越过墙往过跳，所以南军后来就打败了。那我对美国这个美墨尔代有个很深的认识，就是我有一次我去了这个菲利达菲亚宾夕法尼亚这个宾州啊，也就是我们费城所在的那个州。那我到了那个叫 Gettysburg 那一个古战场，那就南北军打仗最后决定胜利的一个地方啊。后来南军失败了，这个北军打赢了，然后我们就参观了那个当时美国那个当时那个是有多少30几个州吧， 那个所有的那个各个州的雕塑啊纪念碑啊。很奇怪，美国这个国家呢，南军北军都有纪念碑，胜者败者都有纪念碑，而且很特别的就是那个败军，就是那个南军的总司令 Robert Lee 的那个州呢，是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属于南军，其实弗吉尼亚州不是最早脱离美联邦的，最早脱离美联邦的七个州没有弗吉尼亚州，都是佛罗里达呀、什么乔治亚呀那些。那后来这个这个维吉尼亚州呢，就在南北割据的时候，南北这种摇摆的时候，就靠向了南军啊。他们南军，他们当时反对林肯啊，反对林肯的改革，他们希望这个他们维持他们原来美国的啊，这个过去的那个原有的那种领土的制度。包括后来我们说教科书说的那个叫奴隶制，其实没有我们说那么简单啊。那这里边文化深层的文化很多的啊，这个现在也不好讲太多，我也不讲太多了。当然我就知道说，这个我当时参观最大的一个纪念碑是 Robert Lee 的，所有的南北军的，那维吉尼亚的那个是最大的。那 Robert Lee 骑个高头大马，那马就是这个。好像嘶叫着他拽着那马的缰绳，然后后边那个士兵，有白人的有黑人的士兵，都前仆后继的样子，有点像我们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种感觉。我当然就挺震撼，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国民党的什么这个名将，哪有会给他们立个碑的，对不对？国民党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在抗战的时候打死了200多个将军啊，这个管上将就死了好几十个人，那包括最著名的张之宗上将，没有一个给他们立碑的，对不对？那我们立的都是我们八路军的碑、刘胡兰的碑啊，都立这碑，那没有这个碑。那我就觉得美国这国家跟中国很不同。那后来我听说 Robert Lee 就是这位南军的总司令，在失败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判刑，那要在我们中国那绝对枪毙，这叫叛国罪，对吧？不会留的嘛，没有判的。而且当时国会啊，有人提议要把 Robert Lee 抓起来，后来林肯总统坚决的反对，林肯总统不同意，不仅没有判他刑，还恢复他公民的身份，然后还保留了他在啊这个维吉尼亚的房产。那我参观过，我去过 Robert Lee 的家，当然现在不是他的家了，现在叫美墨公墓。那我到了这个维吉尼亚的这个阵亡将士的公墓去参观啊，我那个一个大 house 大房子，就是李将军的房子，那当年也是他的指挥部啊，现在就是供人参观的啊。而且这个他整个那块就在波德马克河旁边，能看到林肯纪念堂，看见白宫的一块高岗上就树立了无数的南北将士的纪念碑，以及后来二战的啊、越战的、韩战的，很多的也埋在那里。那我从这个国家的对待这个敌人的这个态度，我想到耶稣基督啊所说的话啊，说你们在地上不饶恕你们的弟兄，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我就想到这个美国，这是被基督教文化啊所影响的一个国家。那么国家的领袖像林肯总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当然华盛顿总统也是敬虔的基督徒。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不管美国这么多年啊，他所有的总统几乎都是基督教徒，100%，只有一个不是，那就是这个肯尼迪。肯尼迪总统是天主教徒，那当然也算基督徒，那其他的都算新教的教徒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然有的信仰好一点，有的信仰不好一点。有的人说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不管怎么样啊，当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它有一种饶恕啊，还有一种对敌人的宽容，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的，就是他们最后把南军和北军都视为弟兄，自己的弟兄，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达不到的，只有这个国家，所以这国家伟大，伟大就在这里。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美墨带我就大概插了这么几句，也等一等我们网上的弟兄姊妹，我看现在有多少人进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有457人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现场。那我们当然我们还有，我看到新加坡的这个奥巴马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你自己说是就是吧。 你说不是就不是。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有些做法好像不是基督徒啊，不像啊，不太像。但是我觉得我们啊，我这个做牧师我也不太批评总统的，我尽量说总统的好处吧。这个毕竟这个我们是这个我们是传道人嘛，不要说这个执政者太多的不好。好，那这个我看到国内的有新加坡的，国内弟兄姊妹不用翻墙啊，这个新西兰的不用翻墙，给你们一个 room 的 number， 我们今天有 room 同时开放。大家看这个 room 就是357-800-7088 357-800-7088，号码很容易记，58然后6489 586489。大家可以国内的就不要翻墙了，冒这个风险。现在你翻墙啊，他可以定你罪的，他发现了他可以定你什么罪呢？他可以说你这个什么颠覆政权罪。这个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翻墙的时候还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尤其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这个过来要听我讲到的，也不是看什么其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用我们的 room 就很好。好吧，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这个我讲到我逃到美国，我来到了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个人，我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来美国。大家也知道，因为我是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那在北大去之前，我也是对中文感兴趣。我对西方的文学并不是太多的感，我受的文学的影响大概是苏俄文学的影响比较多一点。当然也还有法国的这个小说，像莫泊桑啊、雨果呀这些对我影响比较多一点。美国的东西我一直过去觉得美国是个没文化的地方。我这是一种误解啊，非常的错误的。很多的中国的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可能都那么认为的，觉得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也了解说苏俄的文学群星灿烂，那欧洲就更不得了了。到欧洲你会看到它的艺术这个音乐呀、美术啊，这个没法的超越的那种高度。当然你想到美国，我们就想到西方的西部的牛仔，我们能想到美国有什么东西呢？好像美国没什么东西。当我来到了美国，我才发现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它的这个才短短的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就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如此的伟大。那我们这个你会看到美国的大学这个大学都是全世界都是第一流的大学，都在美国，哈佛、普林斯顿、耶鲁这个 MIT 麻省理工这个还有我们所了解的我们加州的斯坦福还有伯克利。那这些大学呢，不管私立的公立的，全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多都在美国。当然英国还有剑桥，有牛津，除了这两个之外我看没有。我们中国北大清华可能现在都是90名左右了吧在全世界排名第90名左右，可能还都排不过美国的州立大学呢。我们这个伯克利都排得比北大清华高得太多了高得太多了。那么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突然发现来到这国家这个遇到了很多很多有学问的人美国这个也是获得世界这个诺贝尔奖最多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超过它。我来到美国，大家知道我逃到美国的第一站就到了普林斯顿当时王健他们把我送到了普林斯顿，然后我就住在苏小康他们租的那个 house， 那个房子叫作家村，在普林斯顿 Westminster。 那这个我就住在那里的时候呢来到美国，我并没习惯，我就是忙着接待记者呀，就是这个中文的记者，这个英文的记者，美国的记者，法国的记者，哪国家都有，当然还有香港的记者。我就天天反正大家采访我嘛，那我就能讲的我就讲，不能讲我就不讲比方说我到苏联那个科格勃那段我就没敢讲我只是说我去过苏联但是这个我这个内幕都不能讲，那时候也不让我讲，那苏联还没垮呢，因为89年。那后来有一天我记得对我们大家了解说，来到美国这批流亡者首先面对生活的压力，因为一个你看逃的年纪比较大的那批人，像刘冰燕，当然他们是王若望这个他们这个基本上都不能够再工作了，那当时都70多岁了这个黄立之先生当然还年轻才50来岁，所以他还是很容易就找到这个大学的教职。那然后呢这个像一大帮的知识分子英文也不怎么会然后呢在中国又是很有影响 有的不仅是在这个文学界艺术界，有的在思想界，甚至在体制内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人。那他们来到美国怎么办呢？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英石先生，今天我要谈的这个，我今天谈的这个人物叫英石。那英石先生呢，就接到了一个叫这样一个美国人捐了100万美金，当然不是捐给于先生，捐给普林斯顿大学，就希望普林斯顿大学呢能建立一个研究机构，来让这些人先在做研究，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普林斯顿大学就成立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那每个人来了都是在东亚系，都是东亚系的这个访问学者，大家那工资也不高，但是就是说你能够做研究，也能够这个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能够有一段学习研究的时间，也使自己能够可以这个转换一下的，这个过渡一下的，就像我们是圣经所说可以安息然后重新得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就选了一些人，但是这个你想那时候来到海外，很多的人年轻的人没问题，都很快他们英文都很好就入学了你像柴玲啊李璐啊，他们很快就入学了。沃尔开西当年哈佛也录取他了，沃尔开西当年哈佛，柴玲在普林斯顿，那这个李璐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其实还有沈彤去了波士顿大学。其实李璐完全可以去普林斯顿和去哈佛都没问题的，但李璐为什么选择哥大呢？他跟我说是因为他的爷爷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是跟董必武副主席，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的同学，所以呢这个他就要继承爷爷的遗志，要到哥伦比亚，所以他去了哥伦比亚。那这些都是名校，那最尴尬的就是这个中年这一层。那像丁彦他们也不需要工作了嘛，找个大学做个访问学者就可以了。最尴尬的像中年这一部分人，那你说他们在国内都是也没干过什么活啊，来美国打工肯定是不行啊，也浪费啊。你看老鬼就在这个仓库里打了几个月的工，那就不用说受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华侨的气，那就不要说了。他写了一些写好几篇文章跟我讲，哎呀，那来到美国，这国内都是名作家嘛。那普林斯顿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于先生就招了一些人来，但有些没有来成。他怎么什么一个条件那我也不清楚。但是呢我后来就成了，这个很特别啊。当我来到美国已经2年之后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这个普林斯顿不再招人了，我们这个中国学社已经饱和了东亚系。那这个有一天崔小康跟我说，伯利亚于先生要见你。我说哪于先生？他于英石。哎呦，我说对啊，是好像听过于英石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他说其实我对于英石啊并不是很了解，我是学文学的，我又不学历史的，对吧？那这个但是我不能，我是听说过他，我从来没看过他一篇文章。那时候八十年代在中国并没有翻译成太多的于英石的东西，我们看的都是21世纪丛书，那么西方的一些的尼采呀、叔本华呀、康德呀这些东西比较多。中国的大学者我们看的并不多，包括台湾的那时候我们看的确实也不多。说实话那台湾刚刚进中国的也就是琼瑶，那我们很多北大的学生也没事也看琼瑶，对吧？那这个再不就李敖这个就知道，但是我们不太了解于英石。但是这个当然我就知道于英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要见我我当然很高兴啊。那天早上我记得小康早上起来就把车擦得干干净净的，我还帮他擦。你知道我这批人一来到美国就有车了都是2000、3000，我记得白梦买了一部小车2000块钱2000块钱美金一个跑车。那个张兰老师买了一个是好像一个 Honda 不错的，陈贵蝶也开个 Honda， 然后苏小康开的 Toyota。苏小康的车是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的车最好的，当时花8000块钱买了个 Toyota 二手车，那爱惜的不得了啊，那擦呀天天擦锃亮，你知道吗？这个好像那个时候国内的哪有这，我在山里待2年没见过这么好的车，山里都开拖拉机，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挺高兴，那天早上大概十点多钟吧，我跟小康就出发了。我们从我们的外侧弯角走206，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上一号公路，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喷顿啊，那个我们的车会停在东亚系旁边的一个停车场啊，停在那里我们就下来了，下来他就带我去，哎呀，我就跟着他走吧，反正普林斯顿大学真的是漂亮，太漂亮了。那就完全是欧洲的风格，所有的房子都石头的啊，大石头的，这个非常的漂亮。这个然后于先生那个楼呢也是个石头楼，他那栋我讲过原来是物理系的，后来被我们东亚系租过来，然后那个里边还有一个东亚的图书馆啊，那我们每个礼拜几乎我们如果你要上班每天都在图书馆里。没有办公室给我们，我们就是在一个会议室里边啊，这个讨论开会学英文讨论，然后呢会议室完了就大家去图书馆查资料，回家写东西啊，就这样。那我就见了于先生，这个进了他的办公室。于先生的办公室呢啊，从走廊走去还蛮暗的啊，这个我还记得都是石头的，然后呢他那个非常厚重的一个大门啊，开开以后他里边的办公室很大，于先生当时在普林大学是一级教授，他那是了不得的，那待遇是最高的一个。他那个办公室都是木头的，四外边的墙全是木头的啊，然后都是书架，满满的书，就跟我们那个图书馆似的，那书多得不得了。于先生呢，这个见到我就很高兴啊，然后就跟他打招呼。那小康呢，我们就开始坐下来聊。那时我抽烟。那苏小康也抽烟，那于先生呢也抽烟，于先生抽烟斗啊，你抽烟斗，你看这是1991年嘛啊，1991年于先生61岁啊啊，对吧？这个很年轻啊，那时候这个跟我今天这个年龄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时间过得多快，1991年啊，他是1930年出生啊，1930年出生，所以呢，你看我。他抽烟，他抽这个烟斗，我们就刚开始聊了半天，就关于抽烟这个事儿，我们就是抽烟不好啊，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戒了，都没有信心戒烟吧？说哎呀，或者医生也说美国这个抽烟是不太好，找房子都会有困难。反正还好，你们几个都抽，在那一起，我说我们尽量都在外边抽，然后就开始医生就问我说你。啊，这个这两年怎么逃的？当然我也不需要自我介绍，也没有 resume 什么，我都没给他。那这是一个好像私下里的见面。那于亮给我的印象啊，就是特别的和蔼啊，然后呢爱笑啊，一笑啊笑得很爽朗啊，这个，然后呢他的这个口音呢又稍一点这个，也不完全是北方口音，还带一点这个南方的味道。但是讲的是普通话啊，讲的非常的标准的普通话。一个人在美国那么多年，25岁来美国，那普通话讲的那么好，还是然后呢，这个他就问我你为什么第一个，你为什么当时没有往南逃，而是往北逃？我就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啊，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我大家觉得大家往南逃，第一个我不了解南方，我逃的人很容易被抓。这个又不会讲广东话。第二个我没想立刻逃出去，我就想如果我们这些学生领袖都逃出去了，那肯定被共产党说中了嘛。他们就说这些人你看看啊，根本不负责任，出了问题他们先跑了。所以我就想先观察一个，我没想到我这么做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我这一观察就出不来了，通缉令一出来我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当然这没办法啊，这是第一个我想我的想法。那第二一下问我说，那你逃这两年你都逃到哪里去了？那我当然我就聊啊，我说我就先逃到天津啊，从天津呢我又到东北呢就通缉令来了，我也无处可逃，那我就扮成农民，我就给你铲地啊，然后我就这个学说农民的话，然后后来我就逃到苏联啊，然后这个有路上也有一个基督徒掩护了我，我就逃到苏联，我就把这个过程说了一遍。那我就说的就长了点，我就说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小康他给我使眼色，你知道苏小康在于先生这个屋里坐着毕恭毕敬啊， 他那椅子啊，他就坐一小边而已。那我这翘着二郎腿在那儿，我坐那儿累了，我就把腿盘起来了。我就农民嘛，我在农村待了两年，刚出来，很多身上有很多中国农民的习惯。小看他紧张啊，老给我使眼色，我也不知道他使眼色干嘛，我也没理他。那个医生就给我就乐，我一讲他就笑啊，笑笑笑。后来他又问我，这苏联怎么一回事？我就跟他讲了苏联的大概情况，后来又把我送回中国。当然我也讲到我妻离子散了啊，这个他又我又讲到逃亡到香港的这个艰辛啊。哎呀，医生那天从头笑到尾，特别高兴。我就在谈话谈得太高兴了。东北人嘛，你看我最近大家说，哎，张文勋怎么不在这个炕上聊天？那炕现在热了，天热了。我这个书房特别凉快。炕热，我也为了省电没放这个冷气，我就不去聊了。东北人一聊天的时候，哎呦，那就一聊聊到一起的时候，那就觉得这心情很愉快。东北人爱喜欢聊天，你知道吗？那我就跟医生聊，医生就听。我觉得他那么紧张的学术工作、教学工作，我跟他一聊，给他放松点嘛，可乐了啊！就没想到回来，我从医生那一回来。车上小康的脸就不对了，苏小康的脸就我看就不高兴。我说怎么了？小康就说我了，说你看你这于先生那块你怎么这个样子呢？我说我怎么？他这些鱼鹰石，我说我知道是鱼鹰石啊，鱼鹰石怎么了？他说鱼鹰石是中国现在最有影响的当代的胡适一样的这个历史大家，你在人那儿就像东北炕头啊，你胡说八道，你就聊来聊去的。东扯一下西扯一下的，你也没谈点什么作品，谈点学术，于先生问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没法问的问题，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今天你见于英时，这个叫 interview， 我也不懂什么叫 interview 啊。我说什么叫 interview 啊？他说 interview 就面试，你懂不懂啊？中文叫面谈，你今天谈的印象好了，普林斯大学就留你了，你印象不好，你就得上纽约打工去。我说那你早说呀，你早说我就不讲话了嘛，对不对？那他我这人比较随意，那你告诉我，你别说什么，你就听我说，那你就说了，我就不说了呗，对不对？哎呀，我说谢谢小刚了，小刚还是关心我了，对不对？那我说没关系了，后来我就讲，我说没关系，打工就打工呗，打工又怎么了？我在中国躺了两年，我什么都干过，我铲过地啊，我打过床，我扛过麻袋。我什么没干，我打过鱼打过猎我都干过。我说有什么关系呢？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学问家，我就是一个小作家，我逃到中国去了，现在变成农民作家了。农民这个农村待了两年，这一个农民的农村的这个怎么说，乡野村夫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鱼鹰石的这个办公室里边胡说八道。哎呀，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从来没有抱什么幻想，我还能留在普林斯顿。我知道普林斯顿啊，这个项目是非常的，这个当时非常很多人都盯着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在于先生身边有机会学习。当然也通过这个普林斯顿这个中国学社呢，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这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能够。美国我讲过了，我逃的时候美国是一个流亡者都不接收的，那都是法国接收，法国就比较好，法国你知道法国这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来了都分房子，我们逃亡的记得都给房子。我去过蔡同国家，我去过那个叫什么徐刚家，范增家我都去过，还有那个有一个雕作家李一平家，王一平啊，王什么那个雕作家，哎呦，那了不得，那法国都给房子的，尤其你艺术家你更了不得，房子很大的给的啊，然后呢这个还给基本的，你不上班也给你收入的。美国没这事儿，美国这个国家所有来的流亡者就给你一个身份，给你一个绿卡，你要做什么没人管，你自己去做，你找不到工作那你就自己去领救济。当然还我就是我们这批人好像没有人领过救济，基本都不领。那么这个所以呢 你就自己自立，给你一个自由，你然后你自己能够走多远，你走哪条道路都是你自己决定，政府不管的。美国这个小政府大社会，那你欧洲是大政府小社会，中国现在政府更大，你看中国现在官员多，中国现在官员哇，一个县里边好几十几个县长，这个你想对吧？一个村里头好几个村长，真的。所以这个美国不是这样子，所以那我当然也没有期待留在美国。那好了，我回来了，我就开始，那我不了解于先生啊，我得了解了解他呀。那我就跟大家聊，我就经常会问于先生的事情。那当然，后来我们每个礼拜都这个会见一面。那个时候他们我来了，也开始跟他们学英文的，我还不算他们普林大学的访问学者。那我待着无聊嘛，那他们开车到大学上班，我就跟他去了，去了就跟他们学英文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开会啊，那座谈会一个又一个的，经常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我见了好多大人物。那个时候那这个美国学术界这些我都见过，都是在普林斯顿，余英时啊，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啊。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啊，然后还有普林斯顿的林培瑞啊，这个还有这个威斯康辛的林宇生啊，那这些都是这个李欧凡的，芝加哥的大学李欧凡，这些都是中国的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啊，这些都我都是在这个时候见到的啊，蛮幸运的啊。这个见到他们的，当然我刚逃出来嘛，也算这个一个小新闻人物。那见到大家都跟我寒暄的，这个都很高兴啊。然后我也去过国会去演讲，也认识了很多后来有些组织我就当了董事了。这样，我再不讲这么多，那我就开始了解余英时先生。那了解余英时，我就找的书看呢，我就到图书馆找的书啊。有的时候我会到他的办公室去要他的书，我就要了一大批书。大家看我余先生书不少啊，这个我看啊，这个。对，这有几本啊，这一本书你看，这带着一张学成，这是我的带他办公室要的啊，这个这是于先生他这有签名，看到没有？这于先生的签名，看哪一年的，看到没有？给伯利兄指正，给伯利兄增，余英时增，张伯利兄正，哈哈，你看于先生好客气啊。1993年的，这是93年的书啊，那是我已经到了普林大学了。这个是他的第二本最重要的著作，他第一本当然是历史与思想，76年写的，76年，这个是好像这个是77年写的，这71年，这我看的是再版，再版，这个还是好，这个就是横排版，特别好，台湾出的，这个就带着张学成。然后呢还有这个他这套书呢是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这套书呢是后来中国出版的，那我这个买了一套，然后每一个余先生都给我签了名你看这个已经是，这是2008年我买的，那现在都不全了，我记得我这有5、6本，后来有人老了6本7本呢，总共他是10本，这是这套书特别好。然后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这套书呢现在不让出了，那个时候中国在在这个2000年以后到2010年之前，这段余英时的书在大陆可以出版的，而且这个大学都在谈余英时的现象这个，所以这个时候这套书我全买全了，结果现在就剩了2本，有人给我借去都不还，所以有人书就不敢借朋友，借完了就拿不回来，你知道吗？而且这个都是余先生给我每个都签的名，你看这个伯利的这个老先生很爱我的，都我签名。那么还有一本就是他今天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明天我会讲余英时的这个他的思想轨迹。那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但是呢这是余英时这个回忆录这个余英时回忆录。这个余先生的回忆录呢，但是的这本书呢是我看哪一年出版的，因为这本书我到他家的时候刚出版。2018年11月16号，这就是赠给我的余英时回忆录 大家看到没有？看到了吧？羡慕吧？你看啊，生给伯利存存念啊，英石普林斯顿，2018年。那这本书呢，这个很特别。这本书呢是这本书还获了奖的，台湾啊。这本书，我去他家的时候，那些正好我是到若哥教会讲到2018年啊，就前年吧。我到这个纽哥区的有个教会叫若哥华人教会，在哪里？在那个纽邦斯维克那边，好像在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叫若哥大学附近吧？所以叫若哥 Rex University 在那附近。那我讲到说，因为这个若哥教会离普林斯顿大概开车也就是40-50分钟。那教会就一个弟兄就开车就带我去，我就要看于先生，所以我就去了。我记得还照了一些照片，然后我就要看于先生去了，正好赶上这本书出版。于先生啊，就接到了这叫允晨出版社，这允晨出版社其实也是于先生他们做的一个出版社。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想为中国文化做点什么事儿，来到美国普林斯顿，进来于先生说，我是想做点什么事儿。这个人好像经济上蛮有实力的。于先生，那你搞出版社吧，当时他搞出版社不赚钱嘛，赚不了什么钱，所以就搞了这个允晨。这允晨就出了好几本获奖的书，出了好多好书。这本书呢，于先生允晨呢出来就把样子出，这是个精装版，你看这是精装版啊，这个里边呢，你看这个打开就是精装的了，这是精装版，就把这本书的样书呢寄来了，给于先生寄了三本。头一张，这个11月15号收到的，我11月16号到他家，哈哈，去看他，我就说，哎，先生，听说你那个自传出版了，我还没看呢。先生说，是啊，出版了，昨天刚寄来的。哎，这个师母说，师母你去拿一本去，那个师母就拿了一本，他一边给我签字，一边说，就寄3本，就你赶得巧，你看你。你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你今天来正好昨天寄到的。你看这个，咦，我那3本我就不好意思了。原来你知道这书，我到他那个办公室拿他的书的时候，这个书都一箱，那我当然可以拿的。一箱我拿一本有什么关系呢？我记得这本书我拿的时候，我说一箱这本书很重要啊，带着一个张悦成啊，我知道这清朝的两个思想界的高峰啊。这个虽然他是清朝的思想，但是里边有宋明理学很多很多的影响的。我说这个我想看看呢，他一边给我签名一边说，这你看不懂。我当时自尊心指数错成了。我说为什么看不懂呢？不就是中文的繁体版吗？又不是英文的法文的，中文的我看得懂啊。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看不懂这个书，哪些是我的观点，哪些是别人的观点。那我说多少人能看懂这本书，你告诉我。他想了一会儿，他说10几个人。我说那你写这书干嘛？我写的书都能看得懂人。他说这叫学问嘛。那你这不叫学问的意思，我这是学问。哦，那天我明白，学问呢，就是最后到学问的最高峰，就几个人懂啊，没办法的事情。这就是大家啊，所以呢，你要了解英石的思想啊，你真的是把他书都看完，就能了解他的思想。所以呢。当然这一书我大概都看了，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一生有3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那我可能谈的会多一点。那第一个是刘碧燕，我在中国大陆这个青年作家，那时候刘碧燕写报告文学，那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桥梁工地，哇，那对我影响太大了。但我才知道还有这样做记者的，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总编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写的东西好，总编说不好那就不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学的都不是舆论，舆论要一律嘛，不是人民性是党性嘛。那后来我认识了刘碧燕，刘碧燕天天跟我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写，做记者的要关心啊社会底层的疾苦啊，为他们鼓耳呼，这个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所以所以刘碧燕把我从一个合格的党员就变成一个合格的反革命。那当然我没有抱怨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刘碧燕对我啊在。20多岁的时候影响特别大，就是他。当然，我的最后我在报告文学杂志啊发的那些报告文学，像《成功者说》啊，《哈姆哈姆》， 那责任编辑全是刘辩的女儿叫刘小燕，就我的好朋友啊，都是她做的责任编辑。所以第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刘辩，第二个啊对我影响最大就是余英时。余英时影响了我的思想的改变啊，人也影响了我生活方式的改变啊，一直到我最后的信仰啊都有关系啊，都有关系。那么这个余英时当然他也算我的老板，在普林斯顿大学这四年啊，一直在他那儿，这个在他的这个保护下啊，帮助下，这个就度过了我人生最难的四年啊，因为我那是生病啊，我那生病。然后呢，我就第三个，当然就赵天恩，江德森赵，就是这个已经回天家了，这位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一个牧师啊，一个中国这个基督教界最有思想的、最有学识的一个啊，最有前瞻性的一个牧师。那这个赵天恩、严家琪啊。啊，好多的啊，这个包括这个啊，这个严家琪啊、阮志明啊，那、啊、这个苏小康啊，啊，这些都对赵天恩都有很高的评价啊。以后我都会讲到他的啊，我现在先讲余英时。那当我看了一些余英时的书，我才了解，当然了解很多他的思想。我发现这个余先生的啊，这个他的史学观跟其他史学观不太一样，他整个在他的史学观里边，他会看到一个他思想的发展啊，思想的发展。余先生原来最早大家知道他30年出生，余先生出生了以后啊，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是难产生下来的孩子，所以余先生一辈子不过生日的，从来不过生日，这个生日就是他的痛苦的日子。所以今年我们给去年我们90岁啊，给咱过了一个生日啊，今年1月份啊，我那个那是病毒还没到美国呢，我在华盛顿呢，那我就张罗，然后郑毅啊，这个北明啊，这个王丹呐、啊，奎德呀、啊，苏小康啊，我们就给他庆了个生日。当然他也不能来，我们就电话里跟他这生日快乐，我们写了一个，奎德写了一首诗，我们大家在上面签了字，然后给他寄过去啊。然后呢，这个电话里我就跟他聊，他都很高兴。但是他一生不过生日啊，他的母亲呢，没见过，他没见过，就生下来他就没了。然后他由他二伯母把他带到10几岁。那后来呢，他就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余先生的父亲是一个叫余继宗，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看到这个这本书上有他父亲的照片，这非常著名的这历史学家，这个他爸爸。那么看看他爸爸的照片啊，这个余协宗啊，不是余继宗 ，sorry， 余继宗是那个时报的老总。那当然余继宗跟他也算这个余先生父亲的朋友。那这个在这里边收集这张照片，看这是他的母亲啊，这是余先生的母亲生母。这个很年轻就走了，然后这是余先生的这个小的时候就不讲了，这个是余先生的父亲和他的继母啊，余先生的父亲收进他的书里边了。然后呢，这是余先生的两个老师，特别的，这俩老师能凑到一起也不容易，一个叫钱穆，那一个叫杨连生啊，这一个是传统的国学大师啊，一个是从西方被教育出来的历史学大师，就是国学大师。这个杨连生是搞汉学研究的啊，尤其这个西汉时期的历史研究。那我知道我们钱穆呢，就是这个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大纲都他写的，所以我们一般读的那个普及版都是钱穆的。那这个是余先生的两位老师。那余先生呢，这个他在他10几岁的时候，他就到了北京啊，到了北京他就考上了北京的这个，我看啊，这个燕京大学啊，燕京大学。他最早在燕京大学之前，他在沈阳还待了一段，16岁到19岁之间在沈阳。因为沈阳，当然在沈阳有一个大学，他的爸爸在沈阳那个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也兼大学的这个副校长，其实就是大学的校长，当然他校长不在，就是他父亲负责。 那他就在附近那个学校读了一段时间啊，读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就去了这个北大，不是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呢，于先生就加入了这个叫那个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实就是共青团的前身，叫新民主主义，那就大概就49年了啊。这个新民主义青年团啊，于先生那时候思想还是蛮激进的，蛮爱国的。那这个新中国成立，他也是蛮兴奋的，你知道吗？那这本书当然都有记载了啊，都有记载了。后来呢，这个有一天，这个安徽呢老家来了一个他的堂哥还是表哥啊，这个他就有记载啊，来了。这个人来了呢，就给他讲了一些这个安徽共产党搞土改啊，这个时候就把很多的地主给杀了啊，把地主给杀了。杀了以后呢，这个就讲这个很残酷，讲这段很残酷的时候，那于先生就有点火了，他不高兴了，他就说你这是根本就不是事实。那这个共产党现在挺好的，是新中国怎么样？然后呢，结果他就把这人给这个赶出去了啊，赶出去。所以你看他这里边，他就有一段，我真的要跟大家介绍思想一个改变。他过了他写这本书是88岁了，过了那年他在20岁。啊，这个这么年轻啊，60多年过去了，他想到这件事，他心里都心存愧疚。因为他这个堂兄呢，你让我给你念一下啊，你们来听一下这段，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个我在燕京的时候入了团啊，但是呢没有机会仗着组织708事，没有的啊。但是呢，这里我讲一个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从来没有说过啊，这在书上写了。他说1949年12月下旬了，有一位安徽同乡到北兵马司住宅来访我的一位堂兄，就是到他看他的一个堂兄，正好家里没有别人，我就接待他了。那这位同乡呢，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在安徽芜湖传教，那里也有不少于氏宗亲。他告诉我说安徽的近况，主要是地方干部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以及穷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困难等等。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的左倾右置病和狂热症已同时发作了。于是我声色俱厉地驳斥了他的事实陈述，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刚刚捡来的宣传八股。他猝不及防，满脸错愕，狼狈而去。但我当时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智理性，而且人性也已经歪曲到所剩无几。大概十几天后，我去香港，在上海亲戚家住了2-3天，听到南方的情况比那位牧师所说的更为可怕。我虽然还勉强为其辩护，然而心里后悔不该对那牧师如此粗暴无礼了。时间越久，我的愧悔之感也越加加深。60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觉得无地自容。如果说这件事对我起过什么教训作用，那便是让我认识到人心中深藏的种种恶念邪恶，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一定会被吞噬掉。由于有此体验，我才对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现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所以你看哈，这是他于先生真的他一想到这事儿他就难过。60多年过去了，他后来他跟我说，这人啊，如果被洗了脑了，没办法的。他这个已经，当你说的跟不一样，他立刻就开始批判你啊。今天这年轻人很多不也这样吗？他们领受的资讯都非常的单调，就是从一个什么人民日报啊、人民网啊、什么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 CCTV 都从这里领受的资讯，你跟那资讯不一样，他就批判你。 对吧？就一万米，这一向对这个特别深刻体，所以他对文革，他对六四的镇压，他深恶痛绝。他认为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不是从内部发生的，是从外部影响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因为啊，这个西方的啊启蒙运动啊，依照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依照西方的这个精神进入到中国，开始跟中国的文化碰撞，带来很多新的中国要追求的理念。过去中国的儒家文化里边有一些，但是不多。比如说啊，民主，儒家文化有啊，孟子就讲很多啊，比方说人权啊，人权啊，在孟子也讲的比孔子多。当然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由啊，这个精神他认为这个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可是呢，他认为38年这个中华民国成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的发展是越来越往这个西方靠拢，越来越往健康发展，而且中国并没有说像儒家的东西在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这是好的东西啊，他就会找到儒家的里边的民主思想跟西方的民主思想相通的地方。那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发展，思想发展的出路。他说没有想到1949年共产党的文化，西方来的这个邪恶的共产主义文化把中国的文化割断了。所以五四运动本来可以一直发展下去来改变中国这个民族素质的，结果被1949年打断了啊，再没有进行下去。那当然他们最后发展出来的民主思想就在台湾出现了啊，台湾我看到它既有西方的民主思想，有西方的选举制度，那也有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如果你也想找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只能到台湾，你到台湾看到就什么叫中国。台湾呢真的就是没有经过文革这个断裂层，没有经过共产党统治的断裂层的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然后他们你看西方的现在这个基督教的观念西方的文化观念在台湾跟中国的文化有很好的一个融合我觉得这个是所以这个台湾现在能走到今天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的教训。所以于先生他在对他有一个极大的反思极大的反思。那所以呢，我今天又讲了50多分钟了，我想差不多了，我就总结，明天我再接着讲这个再接着，在于先生可能我得讲3回这个我尽量能够讲一讲我跟他接触他对我的影响对我的爱护这个所以对我们普林斯顿这帮朋友来说这些学者或者学生流亡的学生来说，于先生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长家长。我们如果当年大家也开玩笑说我们逃到普林斯顿这批人的就像一群这些流亡者嘛，我们那是我流亡生活的开始嘛，就像一群就像丐帮于先生叫我们丐帮帮主。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形容蛮有意思的。于先生也不反对，我们说了他也不生气这个后来于先生跟我们这个在一起，他也就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这批人很多也不是完全从书斋里的你知道吗出来的一批人。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能够使于先生欣慰的是，就这批普林斯顿这个经过了4年以后，这批人大多有的去了学校念书有的这个像我跟阮志明做了牧师，那这个柴玲呢和白梦他们去读了大学，去读了这个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的读了很好的大学。那么这个其他的人呢都找到了教职，有的找了大学，像苏伟他们都找了这个教学的工作在耶鲁大学教书。那么还有呢李璐不是那个李璐不在我们里边，那个谁那个郑毅和北明呢，北明也找到了这个和孔杰森在自由亚洲电台做主播也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最后大家也通过这个几年在一起，在于先生身边学了很多，我觉得使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我记得于先生就告诉我，他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方式。那天第一天谈话就是谈话，他虽然笑完了，他说国立你这语言方式要改变。我说怎么改变，他说读书，只能读书改变，你不读书是不能改变的 我说这个怎么读书呢？当然我也想学，因为我们啊、你像我这个年代啊，50年代末60年代初生的孩子，这个都是他整个的血液里边都是全是共产党的东西，从红小兵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接受的这个所有的影响都是这个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那你的思想的你的营养来自哪里？你的血液里流的什么血？那你什么完全是需要换血的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的语言方式要改变，因为语言方式改变，首先思维方式改变，思维方式改变，语言方式才能改变，对吧？那思维方式怎么改变呢？读书啊，读书。我说读什么书？他开玩笑，他说你读台湾出版的，你别要读大陆出版的书，尤其历史书不能读大陆的啊，这个都是假的，很多都是为政权服务的。你要读台湾出版的书、香港出版的书，包括美国出版的书啊。当然我们英文没有那么好，我们只能读台湾的。那我发现读台湾的书，你看这个玉山的书，台湾出版的都，你看什么特点没有？都是竖排版的，一边看一边点头，对吧？看一行一行，那我看串行了，有人知道？这后来我在台湾治病治一年，都看竖排版的，已经习惯了。大陆的书的横排版呢，都是怀疑主义。我开玩笑啊。那当然，后来我发现这个读书是一个人很重要的。读书啊、使人胸怀可以扩大，眼界可以拓宽啊、使人能够了解更多我们不了解的知识，尤其读一些我们过去没有读过的书啊、所以读书呢，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人的一生有多长时间呢？很短嘛，所以你一定要挑有用的读，挑好书读啊、不好的书就别读了啊、有一些的这个就像你看电影，挑好电影看。像中国大陆的连续剧就不要看了，那个没什么意思了，那个看了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想着尤其现在的什么抗日神剧之类的啊，这些这个什么清朝宫廷剧，讲的都是勾心斗角，都是一些这个就是人内心里最阴暗的东西，讲这些东西不好，我觉得啊，看点这个好的书，但是我觉得于先生说特别好，我就。这个没事了可以翻译一下书看，我这有很多好书，我这书都是我这个书全别人送给我的，都是作家送给我的，几乎写的都是。现在这个所以我觉得余山对我有很大的改变。那第一个对我的这个语言方式啊、思维方式的改变啊、通过读书。第二点，我觉得余先生对我们生活的关怀啊、那时候在普林斯顿啊关心我们啊，到什么程度吧，跟你们讲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于师母啊，于师母是大家闺秀，于师母的父亲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啊，你像这个于师母就对我们这些流亡的这些学生啊学者呀、那帮我们啊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啊，做很多事，甚至帮我们找家具啊，这个有的时候开车看到美国人经常扔家具啊，电视也扔啊，那时候我们都捡来的啊。我来到美国，我的家具全捡的，而且我们捡还有越捡这个水平又高的，我们发现一个好的就把它坏的淘汰了，这个扔了，然后再把好的搬回来，那年轻也不怕累，知道吧？这于师母看到哪有的打电话说快来快来，伯利来，这块有一个很好的沙发。谁跟谁没有呢？刚来没沙发，你去帮找几个人把他们拉回去。我们那时候就这样。所以普林斯顿是一个流亡者的家园，那么也是我落脚的第一个地方。那后来我什么时候啊、被普林斯顿知道我被普林斯顿这个录取了呢？8月份，我8月份到法国巴黎开会，7月份去法国巴黎开会，我就病倒在法国嘛。这是我们这一张照片，大家看看这张照片啊，这个啊，当然是于先生，这是我照的，我摄影水平还是不错的，我给他照了好多照片。看这张照片，看看啊，我这个是这是就年月日，这个年月日呢，看这是我到法国91年的7月23号，看看啊，这当年，这是巴黎圣母院。91年的7月23号，看到没有？91年7月23号，看到没有？91年。那这个我到法国开会，然后呢，我们这一批人呢， 在那个，在那个，这是在巴士底狱，看到没有？是巴士底狱，这个我们在巴士底狱照的，这个法国巴黎，这里边有，我看这人都是谁啊？这里边有这个，有沈李璐啊，封松德、张伦、沈彤、王超华，这个柴玲啊，我还有长进、辛苦、白梦。王龙蒙啊，一大堆啊，所以呢，你看啊，这是一个，这是我照的，我们在那在法国，这还有一个，这些照片是很有纪念性的，这个你看我还真的找着了，你知道吗？这个，所以我要最近要口述历史的时候，我就把它都找着了。这个照片看，这是李璐、梁二和一个法国的小美女，这我们这是三个21个人被通缉里的，李璐、我、梁二。中间的是我，那我呢？怎么知道我有工作的呢？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是玉英石，这我照，这我拍的，这我的这个拍的，我拍的水平是很高的啊。这是杜威明，是我拍的，这开会杜威明，这是胡平，这个也我拍的啊。这是苏少智，这苏少智。这苏老先生原来我们也在一起，这个是我拍的，我没事就爱拍照片啊。这个还有这个刘碧艳也是我拍的，你看我这拍这照片都有专业水平啊。这个刘碧艳这也是我拍的啊，这个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那这个我是到了91年8月23号。我在联合国日内瓦，这是91年，这是卢阳弟兄啊，91年8月23号，对吧？因为你看我这人也不太，我云先生，我很像云先生，云先生不记日记的，你看这历史学家不是记的，我也不记日记的，我偶尔记，我还比他记得多一点，他不太记日记的，你看他写这个，哎呀，脑子很好，我都是靠强记。我也是个，我这个我现在一翻照片，我就发现很多历史事情。你看，这是在就这一天是我知道我工作的那一天，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个人权多大，我发言呐啊，有一个法国的这个组织把他发言时间让给了我，我刚逃出来我就发言，我就控诉中共6次屠杀。我的控诉，那时候好像联合国啊，驻联合国大使是这个吴建民，这个原来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这人不错的啊，改革派的挺好的，他也受不了，那我他的我是因为大会主席是法国人呐，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常任理事国。对他们很厉害，他们坐第一排，你知道吧？那我一发言，他就抗议，摁铃，灯一亮，那主席就是说，这个请说，他就说张伯立是我们国家通缉的罪犯，他一个罪犯，在他犯罪期间，不可以在联合国这样的庄严的大会上发言。那大会主席说，那张先生你怎么回答？我说我没被抓着啊，没定罪啊。按照联合国章程，我没有被定罪之前视为无罪，通缉是怀疑犯罪，通缉不是定罪啊，我没有法院定罪，所以我应该可以发言。主席说对，说对，那你发言你接着说啊。我说当然中国政府就代表团全体退席啊，当然我就选择6次屠杀，我到今天我还是选择这个，我觉得这个虽然有时候哎呀牧师信主了你不要再说了，但是我是信主了，没有错呀。耶稣说了，他来了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压着的得自由，就是这个我们现在那么多的人啊，因着6次被屠杀，因6次被坐牢，因着6次这个生命改变，生活改变，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那总我觉得上帝总是要为我们这人伸冤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有些话我该说还得说啊，但我不在教会说了，我这个我现在在我个人天地里这么说。所以那天我说完了以后，这个他们就退席，我就发言完了。那我就觉得我来联合国大会，我就任务完成了，我就要走了嘛。走了特有意思，我就上厕所，男厕所就碰见了吴建民。 吴建民大使还有两个助手在那儿也上厕所，你说男人小便吗？那一排吗？对不对？那我也在那小便，他也在那小便吗？一回头一看，哎呦，大使在这儿，不好意思。大使就说，张伯立逃出来了，就好好这个好好念书，好好过日子吧，别再搞这些了，没有意义的。虽然他说的话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看大使其实眼睛里看着我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就是说你看那一代的干部啊，我就觉得80年代那些干部还是不一样，今天的干部你看穷凶极恶，一个一个的，对吧？没有什么水平，人家大使尿尿时跟你说话说的都那么有水平。现在不行了，现在真的是不行。那后来我从厕所里出来了，当然我也不想纠缠，我这人你知道这个不是纠缠人的人，我也很客气，我说这个我就想这个人家抓我呢，他尽他的责任嘛，对不对？那他代表政府对吧，这个那我跑也是我的责任嘛，对不对？那我不跑被你抓了吗？那就历来就是官府跟那个贼的关系嘛，对不对？这就是警察与贼嘛，那你抓我跑呗，对不对？那我跑了，那你别抓呀，你别抓着呗。后来我就出来了，我出来到门口，一大帮记者啊，这个各国记者都有，就在联合国那照相，然后就这儿有一个美国的记者他送给了我，这个美国记者送给了我一个报纸，这个报纸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国际先驱论坛报啊，国际先驱论坛报，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右派的报纸，而且这个报纸呢还特别保守，它这个发行量不大，但是很权威。他对我有个专访，头几天在法国专访的，法国这个一大帮记者采访我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有什么巴黎竞赛画报的也是各报纸我也搞不清，反正哪国的欧洲就是这个新媒体特别多，你搞不清哪一阵。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报纸采访了我，可能写了个专访，大概有200版，就整个报纸占了200，很长很长的，我当时也看不懂对我一个专访。然后呢这个旁边有个对余英时先生的一个专访，一个访问。然后那个记者说，伯立伯立你有工作了。我说哪儿给我有工作了？他说你看这专访，于先生说了，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你。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那你看于先生说的嘛。所以我这个就很高兴，我觉得我从巴黎回美国，我就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开始我的在普林大学的工作了。这个计划做几年访问学者，然后入学读一个专业在于先生身边读书，那太幸福了。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我们接着谈明天我会接着谈一下于先生的他的这个学术和他的思想及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这个大概这样那我这个好多跟于先生交往我也会谈一些，这个个人交往比较多，那我跟他交往后来可能这些人我是比较多的一个，因为我每天为他祷告为他跟师母祷告。你知道于先生是从来不运动的，他呢爱吃爱吃什么你知道吗？他爱吃肉，他不仅爱吃肉，他爱吃最爱吃的就是烤鸭他爱吃鸭子所以我一去普林斯顿他就带我去吃鸭子当然都他请客，他工资高对吧这个我请他也不让嘛，对不对？他这个高兴，我们一去他就有机会花钱了，就特别高兴。然后呢这个当然他也忙，就是他写作特别，他很少接受人访问，很少接受朋友的拜访。那我呢有时候我大概一年去看他一次，也就这样。但是我都是利用工作机会到纽约分堂到华盛顿分堂像我有机会离得近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方便我就去看他。那我打电话从来都是不管他怎么样他都没有拒绝过，都是很欢迎。所以我去我们就一聊就我也不会太多，2个小时左右我们就什么都聊。那我今天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我今天去年我去看到我问他一个问题看这张，这是这不是 这不是这是前年的这于师母于先生的太太听我们介绍他的这个鱼塘他种他那鱼塘就是我们教会的赵爱国牧师飞远华长老开车带我去的纽约分堂的就这个纽约分堂在法拉盛在哪都有啊然后呢这于先生给我签名的这本书给我签名的啊这个这本书你看这才送给我中国与民主这也是他给我签的这是你看他签的很有意思啊他说2016年2月13号普林斯顿丙申正月初六这正月初六他都会写了啊这个他这他送给我的书然后呢这个还有呢我呢最近的一次去的这个依然照着经营到这一年他是88岁就是我拿的这本书送给我书这一天我们去的啊在他家后边的你看这后边这个画是字是钱穆写的这个都是这个那个是余右任的字余右任的字然后呢这个老先生呢这个你看我还跟我玩自拍呢我们俩还玩自拍这我在普林斯顿照一张相这是那个门我在30年前29年前在这个门上照过一张现在我前年去我又照了一张这个是双拱门这就在我们东亚西的旁边很近的啊双拱门那于先生呢这个就是这个大教堂啊普林斯顿教堂那我去了以后呢我问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于先生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啊当年我到普林斯顿这个普林大学东亚西为什么录取我做他们的访问学者这个给了我4年的时间让我可以度过我人生最难我说我问他当时你录取我的理由是什么我记得那天我跟小康来跟你谈小康说是英特没有那谈的不是很成功好像我就也没说什么学术我也没说我写什么任何作品什么都没说过我就说我怎么逃跟农民在一起混日子这样怎么逃然后怎么样在苏联坐牢我就谈这些依然回答我这里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录取你告诉你吧你够资格你够格就是你达到了我们所要求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录取了你那我也不知道这标准是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敢问他什么标准因为当时普林斯顿你看我们的学社里边都什么人啊都是这个远明是写过这个13大报告的刘冰燕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小康是和商的作者啊这个著名的这个作家那然后呢这个其他的那个苏兆志是这个马列所的所长陈一思是赵子阳的顾问啊这一大堆人物怎么会录取我这么一个学生我刚才讲我就是从村里农村逃出来了一个这个村民野夫怎么跑到普林斯顿来了于先生说你够标准我们所以录取了你所以我很感恩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上帝的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今天我也特别感谢于先生没有他可能我今天活不到今天因为那四年我虽然疾病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学社一直是给我开工资的这个然后呢我没干过一天的累活4年我这么走过来如果没有于先生给我这4年的恩典我可能那个肾也衰了肝也坏了然后呢化疗了1年多在台湾也治了1年多回来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医生给我这个缓冲的4年可能我不会有今天这也是我特别感谢他的我也常常会跟他说他说还行你这小子还行还记得我当然会记得他对我那么好我能不记得吗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吗大学里的这个访问学者你带的助手给他工作的人你有多少你自己去找钱由大学教授去找钱你找到钱你就能带人找不到钱就别带人所以于先生给我们找钱啊所以为什么叫他丐帮帮主呢他四处找啊在美国的基金会啊在台湾的基金会啊他四处为我们这边找钱就为我们他这个跑了好多次我就不讲了有些内幕我都知道这个 有一次到台湾见李登辉啊，就是这个为了我们这些人这个见总统啊，总统非常客气啊，这个内幕都不讲，然后到美国啊，到学术界就介绍这些人啊，也帮着我们这些人找工作。那奇妙的是呢，哎呀，他带这个学生有两个成为牧师了，没有做历史学家成为牧师了，那阮人民成为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了，阮人民拍了一个十字架，也拍了一个这个宣教士，拍的特别好，我觉得我还是推荐大家看，真的好啊，一个是中国教会的历史，一个是西方宣教向中国宣教的历史，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张伯苓牧师，这个张弟兄，我也成了牧师了，但医生也没想到我能成牧师，对他来说，我在他身边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惊讶，是他，后来他觉得我还做牧师做的不错啊，每次我打电话他说别忘了为我祷告啊，师母说有你祷告，我们老两口啊会健康平安，多写些书，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这个聊的时间又很长，我今天看看有哪些朋友来，哎，我们今天有1184个人在里边了，这个现在我们聊了76分钟了啊，这个聊得好长，我们明天再接着聊，欢迎青岛的欢迎小玉，上海的上海影，欢迎这个，哎呦，我这里边很多老朋友来啊，感谢主，今天入目还有280多人，那这个合肥的欢迎，奥兰多的这个新加坡的，加拿大的，沙巴你知哪儿吧，沙巴就是东马，马来西亚东马沙巴我去过啊，香港的，这个丹佛的阮振明的事情以后我再讲，我还没讲到他呢，阮振明的故事多了啊，这个辛辛那提的 LA 的美国人北京人在我们洛杉矶的这个好瑞雪欢迎你啊，欢迎澳大利亚的，日本的，韩国的，奥斯陆的，这个明尼苏达，台湾的，澳大利亚的，多伦多的，波士顿的，感谢神，有没有普林斯顿的，台湾的，新竹的啊，普林斯顿的有，太好了，渥太华的，普林斯顿又来一个，芬顿的，感谢主，温哥华的，纽约的，这个辽宁的，加拿大的，还有那个这个家军，还有家军邱家军，还有黄金海岸的，旧金山的，休斯顿的，好，感谢主，你看多好啊，我们这个李明牧师不是出自普林斯顿啊，不是啊，不在我们这儿，跟我们没关系，他是这个在纽泽西待过，但不在普林斯顿啊，哎呦，好，那这个感谢神，下线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聊，王康最近还稳定，王康呢这个生命力非常顽强，我们之前为了祷告，我们希望神医治他，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嘛，他虽然这个医生都不治了，这个他都已经一个月了，快没进食了，然后但是我们还为他祷告，他也这个很有信心，有时也是蛮清楚的，有时普林斯顿华人教会的欢迎我会想到我们那个教会的团契，我会想到 NASA 此之类的，我们那个 basement 的聚会，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好的，我们再见，明天见，明天同一时间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订阅我这个，请你订阅一下，订阅完了你按一下铃，当我提前15分钟上20分钟，我会打开房间，你就会进来你就会听到你的铃响，按一下订阅，按一下铃，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明天再见。